又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五仪式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臣珍宝服藏，柔侍一切无福相随。这说明人到临命终时是万般拿不去，唯有业随身。接下去的文字是说明你一时大愿修行，假如你不打算在这个时间升天做人继续修行，恐怕堕落。因此之故，你想发愿要求生佛国，例如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地方，莲花化身清净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十大愿王啊，他会领导你，使你得到往生佛国的心愿得到圆满啊。所以佛法呀，随顺众生的根基而说啊。十大愿王他有这个能力导归极乐世界，但他也能够扶持众生啊，人间天上继续成就他的道业，随众生的根性啊。如果你愿意要往生佛国，他成就你，使你得到往生，就以愿王导归极乐。假如你不打算往生，你要在这个人间天上继续修学菩萨道，他也能帮助你使你满愿。不过你必定要有坚定的志向，智慧极其坚定，有大悲心啊，智悲同时具悲啊，才有办法在这个五浊恶世继续来行菩萨道。如果觉得自己力量不够，还是先去亲近佛，那就不妨往生到佛国。所以先说明啊，人这一生有生必定有灭了，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有了这个身体必定会死会老啊，从生至死的中间免不了有病，最后啊，是他必定要归元会死。所以经文说又服世人，又还有世间上一十大愿王修行的人应当要先了解世间上万般拿不去，到了临命终时，临将命指这个生命，指这个寿命的长短分线啊，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间要注视多久，他的命有多长啊，活到80岁100岁120岁啊，这是看你过去的业力，看你的福的因缘啊，那么这个命啊就跟住啊这个福的因缘啊，有长有短。所以这个生命力就好像射箭，古代的射箭呢啊，这个箭是这个弹性的力量射出去，看你多大的力量，箭射出去能射多远。不管射多远呢，这个箭的力量总会有尽的，等到这个力尽了，它就会掉下来的，不可能停在空中了。那个箭射出去的力量就像人的生命从生到死，力尽了箭就会掉下来，而生命的业力尽了，它就会结束这一生的生命啊。所以呀，这个临将命终的时候，生命将要终了，临将要命终的时候啊，最后刹那。什么叫做最后刹那呀？ 灿烂是个最短的时间，最短的时间啊，一刹那有900生灭啊，这个一刹那是好像弹指之间呢、啊、最短的时间。不过现在这里所说的最后刹那呀，长短有些不一样，它不是固定的短短弹指一下，这个是指时间不会长短啊。那么什么叫做最后刹那呢？人到命将要断的时候啊，有三个阶段叫做三个刹那。第一个刹那呀，舍本有，这个身体本现在本有这个身体呀，第一个刹那这个身体你要丢掉，要离开这个身体。八识要离开这个身体呀、啊、怎么样再离开呢？断气的时候啊，它会有一段时间是第二个刹那，叫做梦觉无心位，休克，跟休克情况一样，不知人了，完全不知人，完全失去作用，失去知觉，这个精神力量完全失去作用的时候，这个叫做第二刹那。这个第二刹那呀，时间长短就不大一定了，看个人的业力呀。有人这个第二刹那梦觉无心位的这个休克的时间呢、啊，有人比较长，最短的很快就醒过来啊。那么第二个刹那梦觉无心位的这个休克时间过了之后，第三个刹那，这个精神就已经离开这个身体了，离开这个肉体了。精神离开这个肉体的时间，那个叫做第三个刹那。经文所说的最后刹那就是指这个，就指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断气的时候啊，完全不知觉，没有知觉，精神完全不起作用啊，这个所谓休克。那一段时间过了之后，等到他醒过来啊，就是第三个刹那。假如他不是大善，不是大恶，那么醒过来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中阴身，中有身，就是后有还没有出现啊，本有已经舍掉，这个中间有个身体存在，就是一个影子，他的精神就附托在这个影子上啊，七天变一次，他这个中阴身只能保持七天，第七天必定要转变一下，这个影子会灭掉，又转过一个影子。那么这个情况中有身呢、啊、不会超过太久，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大致只是七七四十九，七次转变，七次，七七四十九天，所以人死了做七，就七天中阴身转变一次啊、如果在这个第七天中阴身转变的时候，他的这个后有的业力已经成就了，就会升到另外一个地方，后有就出现了，就转身了。那么第一个七日如果没有达成目的，就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最后到第七个七日啊，决定要转身，中阴身不能停留太久，所以到了第七个七日转身的时间啊，无论他身在哪一道，他必定就要舍离那个中阴身。所以因此之故啊，人死了做七，只是七个七天，不必再多。因为他七七四十九天必定满了，中阴身就要转身到某一个地方，看他过去的业力。这是普通一般人的生灭情况是这样子。假如他发愿要往生西方，发愿到其他的佛国，那么以修十大愿的愿力而再世修的时候啊，有发愿我要升到某某佛国啊。那么这种人呢，他往往 有的时候是没有第二刹那，没有第二刹那，舍掉本有就到第三刹那，就是转到后有，转到后有。啊，例如说，如果他修持功夫很好，临命终时啊，见到啊佛来迎接，菩萨来迎接，亲自看到佛拿着莲花，菩萨拿着莲花来接他，他就坐在莲花上，没有梦觉的时间，没有休克的时间，他就不会有第二个刹那。舍掉本有，马上就第三刹那，最后刹那就现前啊，由此就到佛国的地方去啊。这个就也不必经过中阴身，因为他这个本有舍掉了，马上就到后有的莲花化身了，就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了。所以这个人最后刹那呀，经文里面先说明啊，我们先要求了解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你带得去的。等到无福哀哉，鼻子没有风的时候，世间上任何东西您都带不去的。所以经文就说一切诸根悉皆散坏，这一句说明我们这个身体上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都会分散，都会坏灭。人临将死的时候，有人是眼根先坏，什么都看不到；有人是耳根先坏，什么都听不到；有人是鼻根坏了啊，闻不到味道啊；舌根坏了，吃东西不知道味道；身体某一部分没有感觉了，慢慢全身没有知觉了，那是身根损坏。第六意识不起现行了，就要到休克的境界了啊。那么这个一切诸根六根全身，一切包括全身，通通都会散分散，四大归元呐、人生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的，等到临命终时，风大先归元，其次火大分散了，然后水大分散了，最后啊，剩下一把骨头，火一烧，变成这个灰了，那么就变成跟地大相同了，那就是完全四大都归元了。所以说，一切诸根悉皆散坏，到了这个时候啊，一切亲属悉皆舍离呀、你再好的六亲眷属，哪一个带他去啊？谁愿意跟你去啊？也跟不上的，不可能跟得上的啊！世界上有愚痴的人，例如那个殉情的男女两个同时死自杀，有用吗？一点用也没有，死掉了各走各的路啊，个人的业力，个人跑个人的路，哪里有可能还是两个在一起啊？做梦呢，梦也做不到啊。这个世界这一生的这个生命一结束啊，你的精神就随着你过去生的业力拖着你到什么地方，地狱恶鬼畜生天上人间乱跑啊，哪里有可能两个都到同一个地方去？那真是太愚痴了，太愚痴了，世间这种愚痴人太多了，所以有许多这种的情况，报纸上时时可能看到的，真可怕呀。这就是佛法没有普遍，他们没有懂得佛法，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会发生这种的错误观念。因为大限到来各自飞呀、所以古代又说人生四鸟同林属啊、大旱来时各自飞啊、人生就是好像鸟在鸟窝里在一起，等到大限到了，个人走个人的路，你飞你的，你从东飞他从西飞，不可能同时在一起啊！说是死掉要同时在一起，那是做梦。除掉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都念佛到极乐世界，莲池海会七宝莲池中才有可能同飞，否则在这个世间这个地方这个身体死掉了，一转生个人的境界就不一样了， 因为过去所造的业不见得会完全相同。过去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死掉哪里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啊？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世间的愚痴众生这种的情况太多啊，太可怜了。所以一切亲属悉皆舍离，哪个舍不掉的？父母子女再好，这个时候都得舍呀，都得丢啊，哪一样能够带得去呀？再好的也没有办法跟着你一切一切去啊，只有自己去跑，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就是世间做大官的、做国王的、做皇帝的，他的伪的势力也带不去啊，一切伪势悉皆退失。等到鼻子没有风了，你的伪的、你的势力在哪里呀？还带得去吗？那个时候还有伪的吗？还有势力吗？死皇帝没有势力，只有孔明死掉才有势力啊。死孔明啊，他能拔这个生的司马懿喝走了，不过他这个也是假的，不是真的能够喝他走。如果他知道他死掉的话，就喝不走了。人一旦死掉了，你的伪的势力没有一样带得去，悉皆退失，通通都退失了。这几句话读熟一点呢，没有一样放不下的了。就是武将大臣。哎，做国王的、做皇帝的，辅佐你的宰相、文武百官啊，出家入相的那些大官，皇帝要走的他也带不去，那些文武大臣通通都啊不可能让你带去的啊，他也不愿意跟你同死啊。哦，一旦死掉了，人死如虎啊，谁都怕。就是皇帝死掉了，他的大臣也会怕。嗯，宫城内外，这是指外物了，宫殿，一个国城首都啊，例如做皇帝的他的首都啊，内自己的皇宫之内的所有一切，外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其他一切一切啊，乃至你平常所用的，印度有大象，以象为做交通工具，或者是骑马，或者是车子。古代的车子它差不多都是马车了啊。臣就是可以做交通工具运载了啊。就是你保存有很多珠宝啊，金银器宝啊，自己藏在任何什么地方，这个时候通通带不去。所以说如是一切啊，无复相随。如是指法之词，指上面的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直到相马车尘通通都舍离，没有一样能够带得去的。这就是说明万般拿不去啊，唯有业随身。等到最后无常来了啊，来时空空，去也空空，来时空手而来啊，死的时候也是空手而去，没有一样能够带得去的。所以说如是一切无福相随，无福相随。你赚太多再多的钱，这个时候一毛钱也带不去啊，无论你有多少同样带不去。所以世间上万般拿不去啊，什么带得去？唯有业随身。你一生所造的善恶业，他就会跟你走啊，他就拖住你走。那么如果发愿要往生佛国，愿力的力量大呀，十大愿王的力量就大了。接下去经文就说，唯此愿王不相舍离呀。句号啊，句号。什么都带不去，赚再多的钱都带不去，只有这个十大愿王他不会离开你呀，时时刻刻都在你的身边。唯此愿王他不会舍离你，他不会离开你啊，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心之边啊，所以不想舍离。如果你想要往生佛国， 以一切事引导其前，无论在什么时候，时时刻刻，一切时间，这个十大愿望他就会引导你啊，接引你，领导你啊，在你的前面带着你走，他会啊放出光明带着你走。你如果发愿要到佛国，一刹那中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假如你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最后一刹那，这个一刹那就是前面的最后刹那，这个最后刹那舍掉本有之后，马上就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即先是最快，随时即得往生，就是随时即得，随时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往就是去到极乐世界，这边死了那边生了，同时就生了啊，就到极乐世界。这个愿望的力量多大呀，嗯，所以古德说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就是根据这一句话。因此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呢，除掉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净土三经之外，就增加这一品经啊，这一卷经，与十大愿望合并起来叫做净土的四经，再加上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叫做净土五经啊。所以这个十大愿望它会领导你到极乐世界啊。假如你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亲近阿弥陀佛的，不能不修持这十大愿，不能不读诵这十大愿，因为它的帮助力量太大了，它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它一切时引导其前，不要忘掉，它在一切时中十大愿都领导你，就在你的前面带入你走，多安稳啊，多自在啊，啊，这是最坚固的力量啊，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损坏它的。所以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必定要受持这个十大愿望，这一品经、这一卷经，必定要把它当作日课啊。那么时时放在心中，哎，无常到的时候，他就带你到这个世界，哎，那么这就是说明啊，你愿意生佛国净土，他带你去；你不愿意生到佛国，你愿意在这个世间，他也帮助你生在人间天上，啊，不至于堕落于三恶道，这随你的心愿啊。如果你愿意往生，他帮助你到极乐世界，你不愿意往生，他扶持你生生世世人间天上不至于堕落，愿力之大，力量非常殊胜啊。那么到了极乐世界怎么样呢？下面就说明到了极乐世界的情况，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莲花化生。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就说，道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即见阿弥陀佛。你注意这句话，受持十大愿望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是上品上生啊，因为只有上品上生才能马上见到佛，只有上品上生到极乐世界才能马上花开见佛，上品中生以下都要停留一段时间，不可能马上见佛。而经文里面说道已，就到了极乐世界，已经到了极乐世界，即见，马上就见到，太好了！想要见佛的人，赶快修这个法门，他会带你马上只要这一生的报身结束了，业报满了他就带你到极乐世界，当下就见到阿弥陀佛，就是上品上生，不是上品上生，不能马上莲花开，不能马上见佛，即见阿弥陀佛，就是显示上品上生。这个十大愿望的力量太大太大啊，要好好的受持，不但见到阿弥陀佛，也见到诸大菩萨，见到一些哪一位的诸大菩萨呀？文殊师利菩萨，这是大智啊，有大智才能修大法啊，所以凡是大圣经典当中 啊，要以大字为首的开头就是文殊，要到极乐世界也是要有大智慧才能到，所以不但见阿弥陀佛，也见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他是啊，这个带果行因的菩萨，因为他过去已经成佛了，视现以菩萨的身份，等觉菩萨的身份呢、啊，到各地方护持佛法。不但是华严三圣里面有文殊，极乐世界照样有文殊啊，不一定要等到清凉山才见到文殊，到极乐世界照样见到文殊，所以也能见到文殊师利菩萨，也能见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不用说了，因为你修的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就能见到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旧义叫做观世音，新义叫做观自在。观世音曰利他讲，观自在曰自利讲。观世音菩萨他自己得到究竟的功德圆满，究竟自在，这是他自己本身的功能，是曰他自利方面讲，所以叫做观自在。旧义家翻成观世音，观察世间众生痛苦的因生，寻声救苦，所以那是越他的大悲心度化众生讲。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的大菩萨就是观音世智，能见到观自在菩萨，就能见到观世音菩萨，也能见到大势至菩萨，而同时还能见到弥勒菩萨，这一点最特殊了。有人认为他另外修弥勒净土求生兜率天才见弥勒，不一定啊，到极乐世界照样可以见到弥勒菩萨。法身大士无处不在，不一定是在兜率天一生补助的地方内院才见到不过那是主体，而在十方世界清净佛国无处不在十方世界都有弥勒菩萨，因此想要见弥勒到极乐世界照样能够见到。弥勒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慈氏那么你发大慈悲心修学菩萨道，到极乐世界照样能见到以慈心为第一的弥勒菩萨，等于其他莲池海会中无量无边的清净海众菩萨我们平常念佛后边念三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是都是阿弥陀佛的左右辅婆的大菩萨了。后边一位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不是一位菩萨的名字，就是极乐世界清净莲池海会中所有一切的菩萨众，通通包含在里面这个清净海众显示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用一个等字啊，包含所有的菩萨通通能够见到。此诸菩萨实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此诸菩萨就是指经文里面所说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乃至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通通啊都能当时见到而这个菩萨他的色身相好庄严，端严就是端正庄严了，显示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相好庄严，而且福德智慧功德圆满具足，功德具足这一切功德具足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供围绕两种意思，一种是说明他的功德殊胜充满身心，叫做所供围绕，一种是他的见熟菩萨，外面的见熟菩萨很多，每一位菩萨都有很多见熟菩萨围绕在他的身边。不动了。其人自见森莲华中，其人就是修十大愿愿生极乐世界的人，自己看到自己啊生在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之中，莲花之中这个受生这个莲花开了，蒙佛受记， 亲蒙阿弥陀佛替他摩顶受记，将来什么时候成佛啊？得受记已，已经得到佛的受记之后啊，经以无数百千那万亿那由他劫，经过无数量无边际的百千亿那由他劫，那由他也是亿啊，百千亿一劫啊，在十方世界随佛去度化众生。普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显示到十方世界之多，说不出那么多的时间，也是十大数之一，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第一，用他的智慧力量随众生的这个根基，随他的心愿来为众生做各种的利益啊，这是说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到十方世界去利益众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满足这个福的庄严。那么智慧大开啊，开大智慧之后，那么福的智慧圆满，不久就要成佛，所以不久当作菩提道场。菩提道场就是坐在菩提树下成佛的地方，所以不久就要成佛了。那么菩提树下先降伏魔君，佛要成佛之前都先示现降魔，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降魔之后成等正觉就成佛了啊，在菩提树下成佛，成佛以后说法度众，转妙法轮，转法轮那就是说法，妙法轮说大圣最美微妙的一圣妙法，这转妙法轮说法度众啊，能令佛刹极为成熟世界众生发菩提心，他能够使令无量众生呢，由此听到佛的说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成就无量众生的这个菩萨，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以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随他众生所有的根性、根基、习性，各种的不同，去教化，使众生的善根得到成熟啊，乃至尽以未来劫。还是显示这个敬畏来际无穷无尽，广能利益一切众生，他能够普遍利益于一切众生，使众生得到广大利益。因此之故啊，这个十大愿王的力量非常之大，他能够引导念佛要求往生的人，能够帮助你得到往生。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善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能不能往生到佛国看你有没有深信，有没有切愿，愿要真切啊，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切不生极乐啊，念佛的心有愿才会恳切，愿力不具足念不会恳切啊，所以这个愿力最重要，信愿行三之量啊，愿最重要，它是领导我们到佛国的最大殊胜的因缘。所以这个十大愿王为最最重要，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必定要兼修这个十大愿王，将来往生啊才有把握啊，不会有问题。只要信心坚固，愿力充足，往生就有希望。就是不愿往生的人，要在这个世间的人，也要修十大愿王，因为他能扶持你天上人间，不会堕落啊。那么今天只讲到这个得生极乐的文字说完，接下去啊，受持读诵的功德还没有说完的长文，留下次讲啊，小伙。